从 Zoom 上面
啊，
和
对。
大家来刚才哪一位有分享啊？我想大家大概应该已经听到我的声音，能够看到图像。今天会在 Zoom 上面和大家来分享信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题目叫做向耶稣学祷告，向耶稣学祷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6章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比较淘气，比较淘气。有一天他就又犯错误了在家里面不听话淘气捣蛋，被爸爸妈妈就管教他。那怎么管教呢？我们知道有的这个男孩子他这个淘气你打他他都这个不怕的越打他他越笑。但是这个小孩子他们很怕一个叫做 time out 那这个小男孩就被爸爸妈妈 time out 不一定是罚站了，就罚到一个小黑屋单独在一个地方。到了这个晚饭时间给他吃饭不能饿着他，所以就旁边摆个小桌子，然后把饭摆在那里。说你在这边吃要乖，吃饭之前不要忘了谢饭祷告。然后一会儿爸爸妈妈就听见，这个小男孩在那边就谢饭祷告了。他说：“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我们大家知道他这个，圣经还蛮熟的诗篇23篇。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那么我们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祷告应该是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的倾心吐意。那我们弟兄姊妹也都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多次的祷告也教导门徒的祷告。那今天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来更好的祷告。有人讲过一句话，说一个关系有多好，就看什么呢？看这个交流有多好。那交流有多好？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传统的讲法，这个讲法在朋友之间，这个交流当中，也许，可以适用，但是在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注意。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讲法说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一个越像水那样的淡越是君子之交，小人之交呢，甘若醴。还有时候我们讲叫做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或者沉默是金。那我们基督徒到神的面前来，如果也是沉默是金，这个就不大好了。那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呢？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人说我这个人话不多，一句胜过千言。到主耶稣面前来祷告也就是一句一句什么呢？主耶稣，你看着办吧。然后就没有别的祷告的内容了。宋尚杰博士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与交通呢，有两条路，或者说神给人一对翅膀，让我们能够来靠近神。那这一对翅膀就是读经和祷告。读经就好像是我们吃属灵的粮食，祷告就像是我们属灵的呼吸。从圣经主的话语当中得到养分，我们能够强壮。那么通过我们常常的祷告， 有这个灵里的呼吸，我们才能够与神有密切的交流、交通，与神才有美好的关系。那我们也晓得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有一个叫做所谓祷告的使徒行传。这个祷告使徒行传为什么说呢？这个 ACTS, 就是这四个方面。一个叫做 Adoration, 赞美。然后到神面前来除了赞美还要有认罪省察 Confession, 还要有感恩 Thanksgiving。那么 last, but not least, 也要有祈求。有的时候参加一些的祷告的聚会。祷告的聚会我们往往跳过这前面三点，直接就进入到祈求的环节。我要这要那。这个是好的这也是重要的。神也希望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来常常的祈求。但是祷告内容很丰富不单单只有 S, 而是 ACTS, 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当然也有的人总结可能不止四个方面五个方面等等。我们观察在教会当中的祷告不仅说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许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子。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教会这个祷告会是教会最属灵的聚会之一。可是往往参加的人呢不多。参加人不多。这是很遗憾的。那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楷模。他在世上的这个事工非常的繁忙，但是他常常的祷告迫切的祷告。而且耶稣他也教导门徒如何来祷告。我们今天也是通过马太福音六章这一段，就一起来向主耶稣学习如何更好的祷告。首先我们先来思想关于这个祷告的态度关于祷告的态度。那第一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态度要很真诚。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对不起，我喝一口水。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那我们当然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提到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这些人他们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个假冒为善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指的是这个演戏。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化当中它的文学戏剧非常的发达常常大家很喜欢看一些的戏剧表演。那这个戏台上的演员他们化妆穿好这个戏服，然后就在台上来演。演完下了台卸了妆脱了戏服以后呢，自己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耶稣就用这个词这个演戏。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假冒为善这个词Hypocrite, Hypocrisy 已经差不多成为英文里的一个词了这就是本来从圣经当中来的或者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做伪善伪善就是指的是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像演戏一样故意在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地方众人聚集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来公开的去祷告这个公开祷告本身没有问题。我们不要看了这些经文就误解说哎呀我们在会堂里都不敢祷告了。刚才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祷告你说你这个就 就像法利赛人了，不对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在会堂里祷告。这里的关键点是故意叫人看见，哎，是他们的祷告不真心不真诚啊，真心真诚的祷告是祷告给神的，单单来到神面前的。那这些法利赛人不是，他们这个祷告啊。是给人看的，是给人听的，所以耶稣说他们这个祷告的态度不真诚，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别人已经看见了，别人已经听见了啊，你从人那里得了这个赏赐，得了夸奖。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人数很少啊，是一群精英的群体，他们是这个信仰在当时时代所谓信仰的楷模。大家都夸赞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得了他们的赏赐，但实际上神看人不看外貌，而看内心，知道这些人不真诚，除了祷告我们要真诚，第二，我们祷告呢还要有私下的祷告，这个 pray privately。第六节主耶稣继续说，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和我们刚才讲的是同样的道理。这里并不是说不能够来公开的祷告，主耶稣也有公开的祷告，使徒有公开的祷告，圣经当中很多属灵的伟人都有公开的祷告。但主耶稣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私下里面跟神的这个关系要建立好。你私下里面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是最实在的关系啊！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没看过有一个电影叫做《战争房间》《The War Room》讲到这个。追求祷告很会祷告、操练祷告的，这个姐妹她们就在自己房间里面这个家里面一个这个 closet 把它清干净，然后呢，这就是我的祷告的这个战争房间。祷告是属灵的征战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来向你的神倾心吐意。你说我家里面的 closet 不够大怎么办？这个地方主指的是我们在私底下，在私底下，你在你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常常说，你哪怕是在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个人散步的时候，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你的厨房里面，你一边在那里给一家人准备晚餐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是你个人跟神灵交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是我们私下祷告质量来检验的，第三点，要有交托的祷告，第七、第八节。主耶稣继续说：“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这话多了必蒙垂听。那同样我们知道主耶稣有没有曾经祷告的篇幅很长呢？有的主耶稣祷告长到一个地步。”路加福音6:12就有记载，那是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是整夜祷告神。你想整晚不睡觉，在山上来跟神祷告，那这样的祷告话多不多呢？我相信一定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耶稣在这里不是说绝对不能够。 用很长的祷告。后面我们也会马上就跟大家来分享啊，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真正的主导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都是耶稣的祷告啊，大段的祷告，为他自己的祷告，为门徒的祷告啊，为普世信徒的祷告。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是不可像外邦人啊，这里有个限定啊，不要像外邦人，他们怎么样呢？用许多的重复话啊，比较的啊啰嗦啊，好像是话多了就显得属灵啊，话多了就会被听啊，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可能反而不属灵啊。现在在咱们教会这个祷告会里面呢，我们也有一种操练啊，这也不单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很多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呢，大家啊几个人聚在一起一祷告，长是很长，而且每个人的祷告都很长啊，每人祷告都很长，然后转一圈祷告完了啊就结束了啊，张三你先祷告，然后李四你祷告啊，都定好了啊，张三祷告完了啊，然后啊我祷告的任务就结束了，后面的人去祷告了，这个人祷告完了啊，我的任务结束了，再下一个人来祷告。我们现在呢就操练什么呢？叫做此起彼伏的祷告。每一位每一次的祷告不一定用很多的重复话，你就重点为一到两项的事项来提出来祷告。哎，祷告每一次可以简洁一点。但是什么叫此起彼伏的祷告呢？顺着圣灵的带领啊，有感动我就再来祷告。哎，不是说我祷告完一次啊我就不用再祷告了啊就不可以再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啊，叫此起彼伏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它这个灵火啊更旺，灵火更旺。那么这个外邦人的祷告呢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啊，就是他们以为这个话多了啊必蒙垂听，就是一定啊要按照我要的你必须给我啊，所以把我要的东西 What I want 啊，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必须按照 What I want 啊 Give to me。 那像有人所讲的啊，讲得更好啊，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个 want versus need 啊，那有人讲说啊，这个甚至还不是 want versus need， 就是greed versus need 啊，我们的这种贪心和贪婪。但是耶稣说你们祷告以前啊，你们没有啊祈求以先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其实更准确翻译一点就是你们祈求以先啊，这个是语法的问题，有很多地方和合本都是这样的翻译啊，没有祈求以先啊，想不大清楚这是什么时候啊，你们没有祈求的时候，哎，你们祈求以先啊，这样就比较啊准确一些。啊，因为你们没有祈求的时候，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啊。What you need， 我们的天父已经知道。啊，当然啊，这样一个教导，主耶稣这个教导非常的重要，重点在于告诉我们是一种交托的祷告，啊 ，pray trustfully。这个和所谓的这个祷告无用论又有差别，啊。不要认为说，哎，这个祷告就没有用，啊，祷告不祷告都一样，不是的。外邦人他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这地方记载啊，以利亚和这个拜巴利的假先知450个人斗法。啊，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啊斗法，因为当时天不下雨啊，很旱，那么呢在这里祈求神啊，要向神来啊献祭，然后呢我向我的神献祭， 你们向你们的假神，哎，献祭。献祭呢，就这样子，咱们不点火，啊，各自都不点火，把柴预备好了，把牛犊啊，这个祭牲预备好了，摆到这个柴火上面，不点火，我们跟各自的神来求，啊，就求神，你的神也好，我的神也好，降火能够把这个祭牲点着，你这个神就是真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啊，那么这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呢，他们先来做，他们就去祷告，从早晨到午间祷告半天，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没有什么回应，然后他们就围着这个坛就开始在那蹦啊跳啊啊，没有回应。到了中午呢，以利亚啊嘲笑他们。啊，嘲笑他们，他们呢受刺激了啊！这些假先知到了下午啊，这个啊就开始按照他们的这个规矩，就开始啊伤害自己啊，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啊都流血啊。午后到这个献晚祭的时候，这样狂呼乱叫，结果还是没有回应，因为他们拜的神是假神啊，是假神。你想从早晨到晚上一直这样的来祷告，这个祷告啊挺迫切的，对不对啊？这是这些假先知的祷告。然后这些假先知的祷告付不付代价呢？真付代价啊！我看我们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啊，拿刀枪自割自刺自己的身体，直到身体流血啊！但这也是神啊不喜悦，我们就也不要这样去做啊。那就看到他们真付代价。所以像有些人有讲过，我昨天还听过一位啊蛮有名的一个讲员啊，他说圣经当中祷告最迫切的啊是什么人呢？他说是假先知啊，也有一些道理啊，就他指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这些假先知的祷告很迫切啊。但是呢，如果你要仔细想一想啊，弟兄姊妹们，你仔细讲一想，其实圣经当中真正祷告最迫切的不是这些假先知，圣经当中真正祷告最迫切的是谁呢？啊，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向耶稣学祷告，祷告最迫切的是主耶稣。你思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克西马尼园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之前啊，那么跟门徒一起吃完了这个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就带着门徒到这个啊克西马尼园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啊，他们就在那里昏睡了啊，昏睡了。但耶稣在那里是迫切祷告，圣经记载啊，汗珠如大雪点一样啊滴到地上。你说这样的祷告迫切不迫切？拜巴利的假先知他们是自割自刺，身体流血，主耶稣是真正在祷告当中啊，情辞迫切，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流下来。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有讲十架七伤，耶稣的受难身体一共有七个部位，按照圣经的记载，流出宝血。啊，他被鞭打，圣经旧约就有预言，他们打我的背，啊，我任由他们打。耶稣的后背被鞭打，流宝血，啊，耶稣的头戴那个荆棘的冠冕，又被这些兵丁拿苇杖去打，那个荆棘刺入他的额头。血流下来，第二处，然后主耶稣的双手、两只手，还有双脚、两只脚，为我们被钉，钉到十字架上。最后还有一处，就是他的肋旁、他的心被刺，血与水流出来，啊，所以耶稣的身体七个部位为我们流出宝血，但是。所谓这个耶稣受难啊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耶稣的受难日，实际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对犹太人来说，一天的开始啊，是日落。那他们一天是日落到日落，所以耶稣受难日实际上是从克西马尼园祷告开始的。耶稣在祷告当中，就汗珠如大雪点一样。那耶稣这个祷告和假先知的祷告不同在哪里？啊，假先知的祷告看似很虔诚、很敬虔，但是就是啊，你按照我们要的，你必须来给我们成就。然后他们祷告的这个对象也是错误的。耶稣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是用全然交托的祷告。而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主耶稣这样一祷告，克西马尼园得胜，祷告当中得胜。那么就奠定这个十字架上得胜，包括他的这个受死、复活、升天，啊，对耶稣基督的祷告和耶稣基督这个受难的关系，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好的，啊，那我们来对比看呢，以利亚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呢？以利亚说，啊，看到这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啊，他们祷告完了啊，都闹完了。这个没有什么结果。以利亚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啊，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啊，用石头为神的名筑坛。啊，向正确的对的神来祷告。啊，然后呢，这个你要筑坛啊，要求神来降天火。烧这个燔祭，他还偏偏要浇水，啊，水浇得透透的。到了这个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就来祷告了。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的神啊，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利亚的祷告很简短。以利亚的祷告没有拿刀去割自己的身体，但是以利亚的祷告是一种全然交托的祷告，求神自己的作为荣耀来彰显的祷告，神就垂听，神就应允。祷告的态度啊，真诚的祷告，要操练私下的祷告，还要有这种交托的态度啊。交托的态度，神来成就。啊，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在这个啊，美国德州 Mount Vernon 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啊酒吧啊，一个酒馆啊，叫做这个 Drummonds，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么这个酒吧呢，它这个建设啊、扩张啊，说要发展他们的业务。所以呢，就啊，这个要扩建，扩建。那当地的教会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啊，就阻止这个酒吧来扩建，啊，就请愿，然后呢，来祷告，啊，来祷告，开祷告会啊，求神来阻止这件事情。啊，结果呢，就在这个酒吧要盛大这个开业、扩建。重章大约一个礼拜以前，一道闪电就击中了这个酒吧，就把这个酒吧完全给烧毁了，啊，完全烧毁。那么这个愤怒的这个酒吧的老板呢，因为这个基督徒不是 请愿有祷告吗？这个酒吧老板就起诉这个教会，说因为你这个教会祷告所以我这个酒吧才被闪电击中才烧毁的，所以你们得赔我。那么这个教会呢，就请了律师就来应诉，强烈否认这个酒吧被烧毁与教会有任何的联系。有任何联系。而这个法官看了双方的这个诉状和应诉的状子，法官就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后面如何判决，但是呢，现在我们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相信祷告力量的酒吧老板和一个不相信祷告力量的教会。但是是一件趣事啊，这是件趣事啊。也许如果要是真是这个换成我们的教会我们被这个酒吧老板来告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我们也要说是所谓不可抗力，怎样去说总不能为这个酒吧被烧毁我们还要去赔他钱但是这个法官这句话呢也挺让人深思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个相信祷告力量的酒吧老板和一个不相信祷告力量的教会。我们要知道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刚才我们有讲过一定要避免一种所谓的叫做祷告无用论。我们祷告既是全然的交托，同时又是在全然交托当中，在信心里面相信神会成就，而且神成就的往往还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圣经的经文。好，看完这个祷告的态度呢，我们就来看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耶稣就继续说，这段经文呢蛮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 The Lord's Prayer 主导文。刚才已经和大家分享，实际上有一些的今天的翻译，比如说现代标点和合本的翻译虽然还是和合本，但是现代标点和合本它这一段的这个小标题呢已经不再写主导文，小标题加一段叫做什么呢，叫做主训人的祷告或者是主教人的祷告教训教训主教导人的祷告，这样这个小标题加的比较准确一点真正的这个主导文，它圣经里面有记载了很多真正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真正的主导文可以算是约翰福音的17章，很多解经家呢也都提醒我们这段的 Lord's Prayer 虽然今天很多信徒会背我不单会用中文背，用英文背King James Version 来背，都会背，但是呢这是耶稣解经家提醒我们，这是耶稣教导门徒信徒那怎样来更好的祷告举的例子，不是让人不断重复变成一种好像是一个 magic prayer 一样今天呢有一些所谓传统教会传统教会每个礼拜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必须要背主导文背这个使徒信经等等这样一些的所谓的 liturgy甚至还有一些的这个教会更传统一点这个聚会呢还要发这个 prayer book 发这个祷告书 就是你今天要做什么祷告，已经一个月以前、两个月以前都印好了，到时候你就把这个祷告书打开，哎，然后上面有人带着，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祷告文就好了。啊，这样的教会啊，有一些的这种这个礼仪性的教会啊，那我不是说这样呢，绝对不可以。有些教会啊，比较注重一些传统的礼仪啊，有些的这个礼仪 liturgy 啊，也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去误解主耶稣在这里这段教导。是让门徒学习，让门徒自己能够会用自己的语言来真诚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这段经文不是让我们在那里每一次去背，我就发现什么呢？越是一些这个传统的教会，啊，每个礼拜背诵主祷文，会众往往自己越不会祷告。越是这些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啊 mainline church 啊高派的这种教会啊，会众自己往往越不会祷告，越是那些敬拜当中啊比较的相对来说啊活泼一些的啊，比如说弟兄会啊，甚至包括也灵恩的教会啊，没有太多的这些liturgy 的，哎，但是他们的这个会友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却更加的这个火热啊，更加的火热。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主祷文这段的经文呢，下面我们就马上来学习啊，我的祷告当中应该有哪一些的这个内容啊，哪些内容啊，但是我们所学来的是让我们能够把它啊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用你发自你自己的内心，用你自己的语言，要真正的向神来倾心吐意，这样说出来的是你自己的心里的话啊，神更加的喜悦，更加的垂听。首先啊，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耶稣的教导，这里呢有这么一句话，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样一种的翻译呢，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一些的误解。啊，在有的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到了一个环节，然后就说啊，领会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来背。实际上要这样的啊，这个英文翻译呢，如果你看很多版本，当你比较准确的，他说 after this manner， 应该说是照此样式，这样比较更准确一点，不太会引起误解。啊，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不是说你们每次祷告都去重复。啊，这个 after this manner 要这样，原文当中那个词，同样那个词，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出现过。啊，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节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然后十六节就用了这个要这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after this manner， 照这样的一种样式，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大家明白吧？哎，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的你们祷告是照这样，你们也当用这样的样式啊 ，after this manner 来祷告。那有以下这样的内容，我们就继续来看。首先，第一点，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一种的称呼，表明了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耶稣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几乎从来不这样说啊，虽然在旧约当中神有讲到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父啊，以色列是他的孩子，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以色列人几乎从来不这样说， 那这个伊斯兰教徒啊，他们也是不许这样说，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如果对一个伊斯兰教徒，他在那里随便再说安拉是我的父亲，那这个伊斯兰教其他信徒就说你这是大逆不道啊，也不许这样说。那以色列人呢，他们也看到旧约当中讲到神的父是一种所谓叫群体性的。就是神每次都讲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百姓啊，说你们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众子，啊，就这意思，群体性的，我是你们的父。但在新约里面啊，耶稣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看新约的这个教导，这样一种阿爸父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哎，那这个阿爸父呢也很特别，在原文当中，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讲这个亚兰文，这个阿爸啊，是他们在这个亚兰文当中的一种表达。然后到英文当中，也就是阿爸 father，到了我们中文当中，我们也不用翻译，就直接阿爸啊，就特别好，就好像在各个语言当中都是。比较相通的，当然我不敢说所有的，大大小小各个语系、各个语种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有点像什么，这个妈妈这个词啊，妈妈这个词啊，大约是基本上所有的语言当中，都是同样的这个发音。那这个爸爸呢，也比较接近啊，爸爸啊，papa。所以不同的语言当中，有一些词不用翻译过来，各个这个语言当中，以同一个词都是同样发音，这个不多不多。妈妈这个阿爸，还有人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不用翻译大家也都明白，就是赞美神的意思。阿门。这个大概也不用发音不管是 Amen 还是 Amen 这个就是大家也都明白这个意思不多。那这个阿爸父很特别，我们中文一读都能够体会到，我们跟神有很亲密的建立这样一种个人的关系。说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一个小孩子，一个软弱无助的小孩子。拉着天父的手，来在这里摇动祈求，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无力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是真的负我们的责任的，是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的，是随时随地喜悦来聆听我们内心声音的，这叫我们在天上的父。但讲到这里呢，也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祷告对象你说祷告对象也有问题吗？有的时候会有问题。有人就说这个主导文当中呢，因为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祷告这个对象呢，就只可以向天父祷告，只可以向天父祷告。那么圣经当中有没有像耶稣的祷告呢？甚至我听过个别的有人说不可以向耶稣祷告，哇，这个就很严重了。那我们呢就要回到圣经当中回到圣经当中，圣经当中有向这个主耶稣的祷告。首先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是就是。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向这个福音朋友跟他们分享你什么时候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无助甚至最绝望的时候，你就求这句话，你说主啊救我！耶稣会听。彼得当时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主啊救我！耶稣就听了他的祷告。好，还有圣经当中除了最短的祷告，还有圣经当中最后的一个祷告，启示录2章20节， 22章20节。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整本圣经的最后一个祷告，向主耶稣的祷告。还有跟这个主啊救我是相关的啊，罗马书9章啊9、10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13节就说了，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吧？啊，你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求你救我，你就必得救。那如果所有其他这些还都不够直接，我再给大家看一节的经文啊，像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自己的话，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耶稣说啊，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中文已经比较的明确了，他说我必成就，耶稣自己讲的，所以他是祷告的垂听者。那您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呢，甚至更清楚啊， If you ask me anything in my name, I will do it。不是所有的版本都翻译出来，但有的版本比较清楚明确准确的翻译出来。If you ask me anything in my name, I will do it。耶稣自己讲的。好了啊，关于这个祷告的对象在这里呢，我们就啊讲这么多啊，有一个误解我们要澄清。好，继续往下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父的名为圣，这里有三个方面啊， Hallowed name， 这种是崇敬，来尊崇他，然后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个 Hallowed 就是分别的意思，神的名要被分别，他是圣洁的神啊，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与这个世界所不同的神。第三是一种盼望，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的版本翻译很好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带有一种盼望啊。今天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把神的圣名分别，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福音的心智啊，盼望福音广传，盼望这地上每一个人都认识神啊。同时这里也跟这个十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相关啊，不能轻视神的名，不能随便来妄称。今天有的时候啊，在英文当中啊，这个耶稣啊，或者是 God 啊 ，My God， 这个好像都啊变成一种的啊发泄啊，一种的这个cursing word 啊 swearing word， 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好了。神的名是不可轻慢的，在这个纽约啊，纽约市有一个 Statue of Liberty， 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住在纽约上州的 Albany， 就是纽约州的首府，离纽约市呢开车3个小时，不算太远，所以有时候会去纽约市有些事情，也去看过这个 Statue of Liberty。 那 Statue of Liberty 啊，喝一口水。 Statue of Liberty 它的中文翻译呢叫自由女神像啊，自由女神像。后来我就有一次啊，陪同我们教会啊，当时是新来的牧师从台，他们一家是从台湾， 移民来美国，然后来到我们教会来牧会。那我那时候有一次呢，就陪夏牧，这个牧师姓夏，现在已经回天家了陪夏牧师他们一家呢去纽约市，我们去看看这个，带他们去看这个 Statue of Liberty。那我们在这个车上，我每次我就说到这个自由女神、自由女神像，然后这个夏牧师呢一说到，他就说自由女像、自由女像。哎，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自由女神像？夏牧师就说，我不要用这个神这个词。我想想，其实挺有道理的。你看这个英文，它本来也没有神字在里面，这就说 Statue of Liberty 啊，但一翻译到中文里面呢，这个女神啊，她不是神啊，她不是神，去看一看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把它当神。在我们语言当中，我们最好都不提。今天一些网络语言啊，现在的这个这个时代，网络语言网民们呢，这个思维很活跃啊，常常发明一些的新词啊。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有时候都跟不上了，看好多一些网络词不懂是什么意思啊。前几年出来一种新的讲法，现在有看有的地方还常常用。什么呢？男神女神，这个男神女神啊，就是指的是有的这个男歌星、女歌星，或者是一个小伙子长得俊一点帅一点女孩子长得漂亮一点就是男神女神这种讲法。我们基督徒不要跟着去讲不要跟着去讲，说哪一位是我的偶像说青春偶像。影视明星演技比较好唱歌比较美好，这些当然都是他的艺术的才干，但是不是偶像，更不要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偶像这些讲法我们基督徒都要注意尽量避免。我们愿人都尊神真神的名为圣分别好，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一个国，一个国度，至少有三方面最重要的这个因素。一个是它的权柄，这个国度一定要有它的一个权柄。还有什么呢？他的疆界，再一个他的子民。你看现在俄罗斯来跟乌克兰打不就这三点吗这个权柄，还有呢疆土，还有就是人民愿神的国降临，权柄、疆界子民。愿神的国降临，首先第一点表明一种的顺服和期待 ,thy kingdom come, 一个盼望，这种顺服和期待。同时我们以前也讲过，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关系,already but not yet。神的国是不是已经降临耶稣讲天国在哪里？天国在你们心里。后面又有小字，也可以翻译作天国在你们中间神的国，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掌权，神也在我们的聚集当中设立他的宝座。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投射的一个影子现在教会不能够说是完全的神的国，但是是这样一种投射，一种彰显。神的国降临，但是又还没有完全不然不会这样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有一天神真正要在地上来作王，我们也要与主一起来同作王，我们期待那美好的一天的到来。这是我们祷告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神的国。所以耶稣讲，我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才会加给我们。那在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当中，我们不是急于的就先迫切的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和神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啊，神所看为是对的事情，神的旨意在地上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的畅行无阻？啊，我们明显知道，今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还尚未如同行在天上，不然我们就不会这样去祷告，不然我们也不会有那样一个更加美好的盼望。如果今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完全已经如同行在天上了，那像有人说的，那个天上也够可怕的，今天我们的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惨剧，灾难、杀戮、黑暗、罪孽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事情啊，这个江苏徐州铁链女啊，河北唐山啊，这个烧烤店打人事件啊，等等啊，战争啊，这些杀戮啊，每年的这些的啊堕胎，美国接近100万，中国70-80万，这些无辜的孩子被杀害在母腹当中。今天的这个社会啊，不男不女。违背天理人伦，尔虞我诈，男盗女娼，越来越日趋的黑暗，悖谬，这些东西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还没有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到这些惨剧，我们流泪甚至痛哭，你要知道耶稣也为这地上的这些不悔改的人来哭泣，耶稣为不悔改的耶路撒冷哭泣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搞错。曾经有一位年轻女子晚上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几位歹徒啊，那歹徒不单是抢劫，而且是严重的伤害他，严重的伤害了他。然后他被救到医院里面来，在医院的这个急救病床边上，后来牧师去看望的时候，他奄奄一息当中，我就问牧师，他说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牧师立刻清楚地回答说，姐妹啊，你知道吗，神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是因为那罪恶，那撒旦，那魔鬼，他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绝不能够说今天所有这些的罪恶，这些的败坏，这些的堕落，这些的沦丧，这些是神的旨意，这是违背神的旨意。同时这个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表明正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添加的美好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气馁，我们不害怕，我们也不绝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神的旨意必将全然的成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神也将要来审判这一切，在千年国度当中，神在地上作王，在新天新地当中，神永永远远作王，这是我们的盼望。 下面第五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日用的饮食这个词呢，新约里面啊，就只有这里来用。啊，our daily bread，让我们想到旧约当中那个每天的玛拿，到神的面前来不能贪心。以色列人他们啊，要东西吃，抱怨神给他们玛拿。每天就取每天的分量，安息日之前取2天的分量，啊，不要取多了，取多了就坏了，所以天父知道你我的需要，啊，我们把我们的需要 our need 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 our greed 带到神的面前。另一方面，神乐意，人也应该把我们的需要 our supplication。交给神，我们里面不要啊，有这样的情绪啊，就是啊，我自己都能够 take care，不缺什么啊，神已经够忙的了，哎，就不给他添麻烦了，这是一种骄傲的态度，哎，或者好像啊不好意思到神面前来求。这都是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你就把自己想成永永远远，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够做的一个小 baby 到神的面前来，你说父啊，爸爸呀，你帮帮我，你供给我，你可怜我，就把我们想成是一个 baby。对吧？神怎么说？说你都已经年老发白，我还宝宝，我仍然怀揣。啊，我们头发都已经白了，七老八十了。神说：“我把你抱在我的怀里面。”当然，我们在心智上，我们要学会啊，做大人，日渐的成熟，从吃奶到吃干粮，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看到要整全，不是就满足于做属灵婴孩，这个不是我要讲的。而讲的是我们到神面前有一种谦卑的态度，有一种倚靠的态度。哎，我们日用的饮食，神是大事小事都看顾的神。有时候在祷告会啊，刚才我说了啊，我们祷告会好像啊，我这个需要都那个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是对的，是好的，弟兄姊妹。哎，有人说，哎呀，我这个需要太小了啊，就不麻烦神了，我就不提了。你什么样的需要？都可以提出来，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应允啊！当然，如果你说我这个需要很小，你提一句啊，你不需要祷告，为此祷告15分钟啊，那就好了。好，下面继续往下看第六，这点很重要。刚才我们说的那 ACTS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实际上已经都包含在这里面了，这里全都有。第六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在第十四、十五节，6章14、15节，耶稣还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免我们的债指的是我们的罪债啊，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赦免啊。但是呢，这样一个醒察认罪的祷告，这个啊 confession 的这样一个祷告。与我们对他人的饶恕是相连的，你看到吧？哎，forgive our debts as we also forgive our debtors。在马太福音18，还不来，主要把他下在监里面，把他一家都卖掉。那这个人呢，就祈求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1000万两的这个债务。这个人出去以后，看到一个人，一个朋友欠他10两，他揪着人家不放，人家还不出来，把人家下在监里面。哇！结果主人知道说，我把1000万两我都给你赦免了，人家欠你10两你不还，把这个人下在监里面，重重的要惩治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常常认罪悔改，没错。但想到 我们内心当中也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你不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你单单只是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你的罪，这个呢是不 work 的啊！我们一定要饶恕人的过犯，我们天父也才饶恕我们的过犯。下面第七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一节的经文呢，常常带来很多误解。有的教会，你们大家每个礼拜背主祷文，每个礼拜都这样祷告，每个礼拜都这样背。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想，大家难道内心当中就不真正思想一下吗？我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生在世是否可能完全不遇见试探？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很清楚，不可能。谁会完全不遇见试探？连耶稣都遇见试探，使徒遇见试探，圣经当中属灵伟人遇见很多试探。那为什么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和合本圣经很多地方翻译都很好很好，这个地方确实的翻译是不够准确的。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呢？正确的翻译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你看这个英文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这和遇见试探差别很大啊！你可能遇见试探，但是你不要陷入试探啊！而且你遇见试探本身不是犯罪，但你陷入试探里面你就犯罪了，对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常常说，有一个打一个比方啊，我们没有办法禁止鸟儿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禁止鸟儿在我们头上做窝。鸟儿从你头上飞过是一个试探，它在你头上都做窝了，你就陷入了。好，下面还有半句，救我们脱离凶恶。对，救我们脱离凶恶呢，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险危险。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的险境，那你就说是神不信实，不是。其实更准确的应该是理解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在这世界上可能你遇到有凶险的环境，可能有危急的时候，但是神保守我们远离那恶者，不进入那恶者的网罗，成为他的俘虏。最后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啊，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讲到尊崇，讲到降服，讲到谦卑，神的国度，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讲到神的权柄，我们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讲到荣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啊，不要归于我们。我们衰败，他兴旺。最后表明了诚心，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我们每次祷告，最后这个奉耶稣的名，阿们，就是我们靠着主的名来求。是真诚的诚心祈求的意思。好吧，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这个礼拜要请大家来背诵马太福音6章第6节啊，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一起来思想学习祷告，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来多多的参加祷告的聚会，自己有 个人的祷告生活，还有也要多多的操练学习啊，好的啊，一个群体祷告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一起低头。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感谢您教导我们如何来更好的祷告。主，让我们祷告有一个真诚的态度，让我们祷告无论是在众人面前是私底下，一心单单寻求神的心意，全然仰望交托。感谢主，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祷告所举的例子，让我们存在心里，让我们也学习操练啊，照这样的样式，发自我们各自的内心，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倾心吐意，把我们一切所求所想告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做一个会祷告的人，这个在祷告当中与主有密切灵交的人，做一个祷告生活旺盛的人，让我们祷告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